喂，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我们今天的内容仍然是“廉耻心要谏言”。我已经把今天的内容贴上来了。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开始，第五是十余家及其要点，其中分为五十。首先，黎明时，食物清净与不清净的部分分离了，你的心是敏锐的，身体清新复苏，你的智能清晰，而且明点增盛了，无论是过失或者善德的力量都更强大，因此认出任何现起为欲望的念头，并将之作为善道用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一段开始，莲花生大师开始讲五个时的瑜伽。第一时就是黎明时，他提到黎明时，你的食物的清净的部分跟它浑浊的部分已经分离了，也就是食物在昨天晚上进入你的胃部以后，经过消化，经过整个身体系统的吸收。身体已经把食物当中属于精微的能量提取出来了，转化出来了，通过蛋白质，通过氨基酸转化出来了。而那个粗重的部分，渐渐的进入了肠道的末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养生里面早晨起来要上厕所，要把一个晚上身体分化出来的属于食物最末端的粗重的东西排泄出来，而食物属于精炼的部分已经被吸收进入血液了。大家如果看过第四道葛杰夫的书的话，你将会了解到非常神秘的内在科学。在葛杰夫的第四道里面提到，我们人类感知到的这个最纯净的能量，实际上是氢。而人类化学上能够被感知的这股氢能量，实际上仍然是氢能量的第235个，怎么说？第235个粗重阶段，也就是氢有比它更为精纯的阶段，比它更精纯。当它钝化为频率比较慢的阶段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我们能够在化学上感知到的氢气、氢原子。而它更高一些的阶段，在葛杰夫的书中提到，在氢的更高一些的阶段，实际上正好是我们人体内的氨基酸更高，它的能量频率更高以后，它转化为更为精微的一个振动方式。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在人类的氨基酸当中找到，它更为精微。为什么人类的氨基酸跟蛋白质可以提取食物当中精微的能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氨基酸跟蛋白质本身潜藏着高频能量的一个背景成分，所以它自动可以提取食物当中更精微的能量体系，而这些体系很快的就被融化到你整个全身的能量系统当中，最终能量会按层级的方式被提供转化给最高级的状态。什么是最高级的状态？也就是意识的频率。整个宇宙实际上都是在一个频率当中，最粗重的频率就是你看到的物质化的显现。而在物质化显现当中，最最深重的频率应当属于矿物质、石头、金银铜铁这些矿物，这些的频率是所有物质化里面最最低的，最最坚固的。随着能量的频率越是向上移动、向上抬升，它的形体就越不固定，从一块石头渐渐抬升到一个植物，木头，它的形体变得有延展性，它会生长，它会发芽，而那个频率更加提高，它 渐渐的会展现为水生的动物，鱼，海洋里的那些生物，它们的灵活性、延展性比植物又来得高得多。再进一步的进化，就成为陆地动物，它的灵活性显然比海洋动物更要高。而整个物质界能量转化的形体终极就是人类。人类拥有属于物质能量的最大自由度，但是这个自由度却被局限在物质化的范围内。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人类上万年以来都开始向更高的阶段追寻，因为你的内在了解到这不是终极。显然，你被局限在物质化的自由度仍然是很不自由的，非常不自由。这上万年了，年以来，人类古老的文明都在追寻更自由的状态，而这种更自由的状态，一次一次的被古代的智者发现。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了，在你的体内有更高的频率，业已存在。你体内有一个意识的中心，本来就存在，而这个意识的中心似乎可以不受到外在形体的局限，它有一定的自由度。而你食物的能量，莲花生这里提到，你食物的能量经过一夜的转化吸收，最终它们将会提供给你的名点。在密宗里面，名点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名词，而名点这个词实际上就是你意识的中心。所有的能量最后被提升到意识当中，使你的意识状态变得更加的清明。你将会发现到有这样两种差异：当你意识比较昏睡的时候，它会自动的跟身体吻合。这就是为什么你晚上睡着以后，当你变得无意识，当你的意识频率降低以后，你完全回到身体里去了。而当你的意识频率升高以后，你跟身体的吻合度就开始渐渐拉开了差距，你开始超越你的身体框架，你的自由度开始渐渐的试图越过身体的范围，你体内的这个意识中心在一次次的尝试如何超越身体的局限，这是他一直以来都在尝试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音乐。因为音乐可以让你有一种浑然忘我的觉知，你在音乐当中，你的觉知似乎超越了身体的边界，它领略了一个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更神秘的宽广空间。你在音乐的高潮当中，总是能够惊艳到一个如此令人神醉的广大空间，它超越物质的范围，而人们往往也会在尝试当中走错道路，他们开始尝试大麻，古代宗教里，印度宗教里，甚至曾经利用过大麻。在印度坦陀罗的教义里面，允许行者在一定的阶段吸食大麻，因为那个大麻的作用可以让你浑然忘我。它达到的效果跟你达到音乐高潮的效果是一样的，在那个片刻你忘我了，但那条道路极度危险，因为它会形成依赖。你对这种麻醉品的依赖，一旦那个麻醉的效果过去以后，你又调回到你的身体，但它给了你一个一瞥的糖果，它给你的是一个糖果，一个一瞥的糖果，让你尝一下那股忘我的味道，因为人类自始至终都在寻求忘我的快感，无论通过音乐、通过性生活、通过大麻。甚至通过食物，通过类似于日本的香道、香味儿，古老的智慧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能够体尝一下，体尝一下那个忘我的片刻。那是一个一瞥的经验，这个经验如此令人向往。每一个人都曾经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有过那么许多次，不止一两次的一瞥经验。有的时候，你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里面有专门望着蓝天的冥想方式，因为那种方式能够让你 忽然产生融入的片刻，一个融入神罪的片刻。为什么禅宗在日本发展出了香道，发展出了茶道，发展出了花道？因为这些方式都是在给你一瞥的经验，一个瞬间的切入，让你能够体认到你的意识是可以超越身体局限的。你既然可以一秒钟超越，这意味着你具有这种超越的潜力，那么你也可以最终超越。他给了你这种证明，证明你是可以超越的。他给了你种下了一个真正的珍贵的种子，他让你亲身体尝到你是可以超越的。而一个人体尝到以后，他的追寻将不可能再停止了。你一旦体尝到你超越过的那个点，你直觉的就知道你能，你行，你可以，你的追寻就从此开始了。所以并不需要宗教，并不需要任何的仪式化的东西，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在你里面。所有仪式化的东西，所有宗教，所有咒语、唱诵，这些也仅仅是一个让你达到切入的一个善巧方便。你在念咒的当中，你在唱诵的当中，有许多人在这些仪式的片刻当中，同样惊艳到那个浑然忘我的片刻。所以莲师提到，当你的能量提供给了，最终提供给了你的意识源头，你的一个直觉的经验就是明点增胜了。什么叫增胜？也就是明点变得更加明亮了，意识状态变得更加明亮。这种明亮感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感知到你不是你的身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当你身体状况特别好的时候，每当你早晨醒过来，秋高气爽的时候，你忽然发现，在那个片刻，身体是轻盈的，啊，身体非常轻盈，你几乎轻盈到要把它给忘了，你的精神几乎可以飘起来，或者可以向上扬升起来，因为身体现在非常轻盈，它并不成为一个重担，而往往到了下午的时候，身体变得沉重，它再一次把你向下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莲师说，早晨黎明的时候，你的意识一旦获得了能量，它就变得向上了，增盛了，这个时候无论过失或者善德的力量都变得更大，如果你在意识变得强大的时候，你的心是正向的、善良的，那么那个善良将会更加的扩大。而你在意识强大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充满了物质化的欲望，那么你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物质的怪胎，因为意识本身是无选择的，无论你的心里的欲望是朝向灵性的善的，或者纯粹朝向物质化的，它都会支持你。对于整个人类文明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人类文明现在没有灵性的平衡的话，没有来自心灵的平衡，整个人类如果80%以上朝向物质的发展、纯科技的发展，很快人类的文明就会变得疯狂。而这个疯狂不需要多长时间，就会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啊，这个显而易见，这个几乎不需要任何证明，这个疯狂最后就会演变成战争，它没有别的方向可以去，除了战争，除了自我毁灭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方向，第二个方向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人类仍然非常非常需要心灵的东西，它是一个平衡。而当你的心这个时候是朝向心灵的，在意识的帮助下，它会变得更加强大。你的心灵会因此获得意识的推动，怎样的推动？会认出任何现起的欲望为念头。一般在你浑浊的时候，在你混沌的时候，你很容易认同于你的欲望，因为你的欲望来自于你的身体，来自于你的思想。你在意识变得薄弱的时候，你是退回到身体里面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属于身体的任何东西，你都会认同它就是你的， 而当你在早晨意识清明的时候，你跟身体有那么一点距离是拉开的，而在这种片刻下，你会轻松地认出这个欲望是身体的，你轻松地会感觉到饿了，身体饿了，而不是你饿了。你会感觉到，你会发现一个4岁的孩子他在讲饿了，跟我们讲我饿了是不一样的。4岁的孩子很少讲我饿了。他会讲肚子饿了，因为这是他出于他最直接的感知，因为他的自我感没有那么强，但他却感觉到身体存在。所以当他饿了以后，他会告诉妈妈肚子饿了。所以你会发现他跟成年人的表达是不一样的，而他的表达更接近于真实状态，的确是肚子饿了，不是你饿了，你不会饿，你的身体会饿，但你永远不会饿。一个4岁的孩子说出了你被你错过的一个真相，那就是肚子饿。而当你在早晨意识清明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同样的要点是肚子饿了，而不是你饿了。这个时候，你非但感觉到物理的东西跟你是无关的，是拉开的，你而且会感觉到精神的东西跟你也是拉开距离的。你会感觉到是他在思想，这个身体有一些欲望，有一些念头，有一些思想，而并不是你在思想。大家有这样的体验吗？当你在特别清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脑子里有很多思想在流过，也许是关于某一个人的，也许是关于过去的回忆的，也许甚至是关于现在你正在做的一件工作。但是当你清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思想属于头脑，不属于你，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是彻底清醒的，很清明干净。一旦一个人的意识达到了清明的状态，思维就成为身体了。这就是莲师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在早晨的时候要认识你意识达到的这个高度，以便于你在下午的时候能够再一次的靠人为的努力回到同样的高度。我们来看第二段，在傍晚时，你的明点力量衰退，一股焦虑的情绪可能出现，神旨与魔鬼的幻变变得强大，这时候与死亡相似，不管是过失是善的力量，都显得更加增强，因此认出所有现起为恐惧害怕的念头，并将之作为善道用是非常重要的。好，它里面讲到了，当你在傍晚的时候，你的意识的高度就降低了，他疲劳了，他疲劳了，他一降低，他就下降回你的身体了，而你的身体在傍晚的时候更疲劳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焦虑，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这些情绪会以画面的感知展现出来，也就是魔鬼或者是神旨。它以一个画面的方式展现出来，所以其实你每天的生活，从早晨到傍晚，整个一天的生活，如果你足够的聪明，如果你足够的能够像莲花生这样，足够的学会观察，你将发现整个一天你的意识是有周期的。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说你身体的能量在一整天有一个两。有两个明显的回落周期，回潮，大家可能听到过，这两个回潮叫什么？有人能告诉我吗？你一整天有两个明显的回潮周期，这两个周期叫子午二时、子时午时，也就是白天的11点到一点，跟子夜的11点到一点。子午二时是你身体能量开始向身体内部回潮的两个时间段，两个钟头，这两个钟头你的身体能量是内收型的，向身体里面去了，所以你在这两个时间段会感觉到很困，想睡觉，所以为什么你会有午睡的习惯，而到了晚上10点11点，你会开始感觉到很困，啊，因为这两个时间段你身体能量自动的会向内收，所以古人就告诉你，你最好在这两个时间段里面睡眠。如果你不是在这两个时间段睡眠，对身体是有害的，啊，你没有顺应身体能量的规律。所以《黄帝内经》里说，最好的养生方式 是顺应天地人的规律，顺应天地的变化，一年四季的变化，也顺应身体能量的起落回潮的变化。你只要顺应了天地，顺应了你身体内在的能量潮汐，你就是最大的养分，根本就不需要吃中药。而在佛家里，他却告诉你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提醒。佛家里说，子午二时这个时间段，你最好打坐，不要睡眠。他似乎跟我们《黄帝内经》讲的正好倒过来了。其实你如果理解莲花生这一段的话，你会发现，之所以宗教里要你在子午二时打坐，是有个密切的原因的，有个非常讲究的原因。在《西瓦经》里面，湿婆曾经讲过，真正的瑜伽行者没有睡眠，并不是他真的没有睡眠，而是他在睡眠中保持清醒。什么叫睡眠中保持清醒？他让身体入睡，他让意识保持觉知，因为你的意识不需要睡眠，真正需要睡眠的仍然是身体。所以密宗里讲，在子午二时的这两个时间段。让你的身体入睡，然后训练你的意识保持醒着。这个时候，你既没有违反子午二时应该睡眠的这个法则，你让身体睡了，同时你又利用了身体进入回潮期的这个宁静的状态，而培养在宁静当中保持意识高度的这么一个锻炼。因为你发现没有，越是宁静的片刻，越难以保持意识的高度。你很困的时候，你的意识惯性的会向下滑、向下掉，啊，这个是生理本能，生理性的这种本能，这种本能是为了帮助你睡眠，啊，它本身没有任何错误。但是莲师讲，你如果能在睡眠当中保持觉知，你就真正是一个瑜伽行者。这点其实非常难，非常难。啊，这几乎是最难的。所以，作为过渡的方式，在这里莲师先告诉你要在黎明跟傍晚白天的时间段，非睡眠的时间段，先保持住你的意识高度，因为意识永远不需要睡眠，意识永远是清醒的，而且你的意识会本能的向清醒的方向进化。整个灵性的修行就是在锻炼你的意识，如何能够达到最终的清醒。其实灵性没有任何别的东西，灵性里面任何技巧、任何复杂的东西都没有，唯一要达到的就是保持意识完整的清醒化。即使在你进入睡眠的时候，也能保持意识的绝对清醒，但这很难做到。所以莲师告诉你要从白天开始，从黎明的时候意识自然的清醒。开始一直维持到傍晚的时候，当你身体进入疲劳的时候，你仍然能够保持意识的高度，然后认出这些恐惧、害怕的念头仍然属于你的身体，而不属于你。你仍然能够做到像4岁的孩子那样，是肚子饿了，而不是你饿了吗？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试验一下，当你饿的时候，你不要说"我饿了"。你开始换一个词语，你说肚子饿了，你突然发现，当你说肚子饿了的时候，你跟自我的距离就拉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禅宗曾经有一个冥想的方式，有一个禅师跟下面的僧人讲，说你们以后无论做什么，你不要说我在做，你说他在做，你吃饭的时候你就说他在吃饭。啊，因为它就意味着你的身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就说他在说话，是你的身体在说话，不是你在说话。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就说他在睡觉。啊，这个是禅宗曾经使用过的一个相当微妙的方式，它让你跟你的身体拉开距离。而这里莲师告诉你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它让你跟你身体的这些感觉、焦虑、恐惧拉开距离。你下次可以尝试这样：当你有焦虑、当你有恐惧、当你有各种各样的念头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有恐惧，我有念头，我有焦虑"，你说"他有恐惧，他有念头，他有焦 你要这样说，可以。禅宗里面用的方法跟你说的方法完全一样。有一个禅师啊，名字我忘了，他30年住在山洞里，他每天会不定时的呼唤自己的名字，他呼唤完以后自己回答我在我在，在在在。比如说，如果他的名字叫明月禅师，他就会冷不丁的呼唤明月禅师，然后这个身体就开始回答在在在。当你在这样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问的人跟答的人都不是你，都是身体。据说这个禅师在问了30年以后，有一天突然开悟了，忽然30年以后，而开悟以后他再也没有这样用这样的方法再喊过自己的名字。结果他的门徒就问他：“师傅，你喊了30年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你没有再喊？”他说：“现在没有必要了，我已经跟我自己完全分开了。30年以来，我为了跟我自己分开，所以不停地喊我的名字，而现在没有必要了。我跟自己的认同已经完全断开了。所以这个公案是禅宗里真实发生过的公案啊。这个老禅师叫自己名字叫了30年。”所以每次当你感觉到恐惧、感觉到生气、感觉到高兴、感觉到有念头的时候，你也可以喊你的名字，你也可以说：“哦，是某某某在生气，某某某在焦虑，某某某在开心啊。”这样你跟你的焦虑、跟你的各种情绪就拉开了。所以，当强烈的烦恼跟纷乱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无法将之作为盗用，这很可能会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一旦跟着你的情绪走，显然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使你破毁掉戒律，障碍你的三摩地，扭曲真实的修道。所以一定要认出烦恼跟想法，而真正能够让你彻底认出的，只有第四个方式：当无二元的本觉升起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超越于你的思想，你才能真正不散乱的禅修很长一段时间。这什么意思？这是更进阶的一个引导。一旦你变得跟你的思想、跟你的身体、跟你的感觉、情绪拉开距离以后，你的意识忽然间就会回退到它的一个本初的无二元的源头。也就是最清明的意识状态里去，你能够体验到这个最清明的无二元的状态吗？它是一个无限的浩瀚的状态。当你安住在这个无限浩瀚的状态里一长段的时间以后，莲师讲到一个神奇的效应啊，一个关键点，他提到这是一个关键点，什么？他突然发现你的起愿跟因果关系变得明显了，什么意思？也就是你在你的内无限当中，你的祈愿忽然很快能够实现，你的因果的速度加快了。而莲师这里提醒你，你对这种因果加快的感觉，你要认清它的一个效应。什么效应呢？你如果把因果的环节错乱了，夹杂着繁庸的思考思想，你将会导致不必要的后果。也就是这个愿望并不分正面或者负面，你如果有一个正面的愿望，它将会很快实现；你如果有一个繁庸的负面的愿望，它也会很快的实现。啊，它并不区别，它只是帮助你很快实现。它就像魔镜一样，你有任何愿望，它都帮助你很快实现。但是，一旦你有负面的愿望，那个愿望迟早会回击到你自己身上。就他说，就好像用错了退烧药来治寒病一样，你本来是寒病，你却拼命要让身体更加降温，啊，让你病入膏肓了就，像用错药一样。这个时候，莲师提醒你，你一定要，你的愿望一定要做对，不要做错，因为在这个片刻下，它是双刃剑。你的意识一旦达到源头，它有加速因果的效应，但它是双刃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要花30年的时间。首先要净化你的心意，让你变得干净，让你变得没有那么多的负面。因为有些情况下，你来到的无限当中，如果片刻的来到无限当中， 甚至你没有注意到你的负面已经被转化了，已经被英国的加速效应实现。你潜意识当中潜藏着很多负面的东西，他们可能是你没有觉知到的。但是由于你意识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所以这些没有被觉知到的东西也被加速了。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赛古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对于一个灵修的人来说，就有两种情况：一个天生性格阳光的人，灵修会让他变得更阳光；而一个性格当中有压抑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发现冥想会让他轻松，释放掉一定程度的压抑。但是当他的冥想加深以后，他会变得很惊奇的发现，生活当中负面的东西变得更多了，麻烦事更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一旦冥想加深，你的意识高度升高以后，你没有被释放掉的那些潜意识的负面，现在被自动加速了。你的生活当中，那些被加速的负面会更快的来到你的身边，也意味着你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当然，你如果能够面对如此大的挑战，能够超越它，能够如如不动，那将是个祝福。否则的话，这些挑战也许会压垮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冥想之前，达到更高的深度以前，要尽可能的净化一些深层的压力。所以，连是讲，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完全受制于你个人的业，而这个业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会以上万倍的方式膨胀。这个时候，你会第一次认知到因果的连接是如此重要。因为这些业的显现以上万倍的方式被扩大了。我们活着的时候，也许你潜意识的显现还没有这么夸张，没有如此的明显。也许有一些事情被加速了，麻烦也许增多了，但是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但一个人一旦死亡，他在中阴阶段，他再小的一个憎恨都会化作火焰。所以为什么有人假死以后活过来说？他开始看到地狱了，看到很多恐怖的场景，并不是真的有地狱，而是它里面这些压抑的情绪，在死亡以后会以万倍的方式扩大的显现，他们就显现成地狱，显现成灵魂遭受煎熬。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要净化你的思想变得多么的重要啊！因为在中阴的阶段，死后中阴的阶段。你几乎无法抵抗如此强大的画面，啊，那个画面是压倒性的。所以莲师说，在活着的时候，先要一起善行啊，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就要更多的行善，以至于他们融入你的灵魂深处，更多的诸恶莫作，以至于他们从你的灵魂深处渐渐的被清除掉。这实际上都是在为你最终。进入死亡后的片刻做准备，专一的让自心稳固的修持，每一个片刻都远离迷惘的体验，每一个片刻都远离你自心当中的这些迷惘、这些情绪、这些概念，无论正负、正面的想法、负面的想法，你都超越它，因为即使正面的想法在你中阴的阶段也会以万倍的方式呈现，你很可能会被。那个极乐跟天堂的体验所迷倒，而这是危险的。它跟你面对地狱的火焰一样的危险，它几乎是一个糖衣炮弹。你被迷醉于天堂的体验，这阻碍了你进一步的前进的道路。对，无论是天堂般的体验还是地狱般的体验，最终来讲都是一个阻碍。所以莲师要求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你。趁早活着的时候，就要净化你内在的这些东西。嘉措又再提问，请见知我伟大的上师啊，请教导关于中阴状态的要点啊。接下来莲师就从活着开始讲到中阴了啊。嘉措说到中阴，从死亡到投生，这中间阶段称为生死中阴啊。包括三个重点， 最好在经历任何中阴前就证入正觉，也就是证到你意识的这个无限源头。次好是在中阴阶段证得正觉，再次好就是在投身的时候。第一个重点又分为四个部分：四大如何消融分解，念头如何熄灭。离念的本质如何现前？如何透过认出自己的本性而证得佛果？他这里提到一个人死亡片刻的四大分解的过程。首先，当地大融入水大的时候，脐轮的脉结会分解。脐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整个身体的中央。所以，当一个人肚脐变凉的时候，意味着他的生命将很快终结。你的肚脐变凉，就意味着你很难会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疾病需要温泉浴，因为温泉浴实际上就是在温你的肚脐眼。那肚脐如果能量恢复了，你整个身体的能量就很容易恢复起来，而肚脐脐轮的能量瓦解了，意味着你很快就要走入死亡了。所以脐轮分解的时候，你身体感到沉重。意识越来越微弱，出现海市蜃楼般的幻觉。当水大融入火大，心轮开始分解，口鼻变得干燥，意识不安，出现雾状的幻觉。当火大融入风大，喉轮开始分解，身体温度降低，知觉摇动，出现萤火虫般的经验。当风大融到意识当中。密处的脉结，也就是海底轮开始分解，这时候气息停止了，呼吸就没了，然后内视觉开始出现光亮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在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会出现遗精的现象，男性、女性都一样。一个人在死亡的最后一个片刻，当他呼吸停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性器官开始喷射出。液体，这个液体并不是尿液，精液，男性女性都一样，它是最后一次的，由于它性器官，海底轮的能量瓦解，所以无法维持住这个精液了，所以自动的流出来了。而在密宗里面有这么一个教导，判断一个大师最终是否获得成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在往生3天以后。他的红白菩提如果从鼻孔流出，证明他获得了一定成就。因为常人不是这样，常人不是从上面流出的，常人是从性器官向下流的。因为常人的能量升不起来，提不高，这一旦死亡，整个能量就向下滑，最后从性器官精液全部出来。而一个大师级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能量整个是向上升的。最后，当他的意识、神识离开身体的时候，这个能量不是从性器官向外漏，而是从鼻孔，鼻孔会流出白菩提。这个是密宗对一个临终大师的一个判断。当白菩提从鼻孔流出的时候，证明这个大师已经获得了非凡的成就。3天以后，当你的外呼吸停止，念头终止。来自母亲精华的阿字右脉的力量开始上移你的内在开始出现一片红光。这个时候贪的想法会停息，也就是所有的性欲就没了。然后中脉上方来自父亲的精华夯字，也就是菩提，白菩提左脉的力量微弱，这个白菩提开始下降，眼前出现一片白色这个只有自己看得到。愤怒的思想开始熄灭，头顶的力量失去了，开始出现黑暗象。那个时候，愚痴的思想就熄灭，最后这三股力量全部融到中脉当中，外呼吸就彻底停止了。你整个维持身体能量的上面的力量、下面的力量，全部开始收缩到中脉当中、心间。当所有的力量开始向内浓缩。这时候离念的本质就显现了，但是这个本质跟我们在冥想当中是有区别的， 啊，我讲的可能比较专业。我们在冥想当中，意识的本质是超出身体的，在凡穴以外经验到的浩瀚空间，而他讲到的这个本质，是一个普通的常人，没有经过冥想的训练，而只是自然的进入死亡状态的时候，他的所有的意识是向内收的，他不是融入到身体以外，是向内收的，最后融入心间了。他在心间也能够经验到这个离念的本质，也就是完全无念的一个片刻，意识并没有在身体外面，而是在心间。而此刻你是无念的，离念的，有一顿饭的功，45分钟，啊，这个时间段恰恰是45分钟，啊，很奇怪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我告诉你，它正好是45分钟。如果你在这个片刻能够认出无念的这个意识状态，你将在此刻获得解脱。但这个很难。一般人在这种状态下都是处于昏迷状态的，他外呼吸已经停止了，人完全的进入黑暗昏迷了。所以你要认出心间的离念本质，几乎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他告诉你，如果你一旦在心间认出了离念本质，会发生什么呢？啊，有一个现象，会发生一个明觉穿越凡穴并融入法界的现象，也就是。你在心间，你认出了离念本质，而一旦你认出这个离念本质，不会停留在心间，它会跟我们冥想的状态吻合。怎么样吻合？也就是你的子光明跟母光明忽然间会从你的中脉上冲，冲出凡穴，冲出头顶，融入法界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一个忽然死亡的人。大家有没有看到忽然死亡的人，他的眼睛是上翻的？为什么眼睛黑眼珠会上翻？因为如果他是忽然死亡的，而不是慢慢死亡的，比如说车祸或者忽然间心脏停跳、心脏病，他在忽然死亡的情况下，他的身体能量没有收缩到心间，来不及收缩，他不是慢慢死的，他是忽然的，在来不及收缩的情况下。他的意识状态会忽然间超越顶轮，他有强大的内在意识能量，并没有被死亡消耗掉。啊，一般来说，人们会在死亡当中消耗极大的能量啊，变得越来越虚弱。但是他没有，他的死亡来得太突然，但他身体仍然拥有能量，而这股能量随着身体的死亡，他没有身体的局限了。一旦身体的局限被打破，这股能量会携带着你的意识，忽然超越你的身体，也就是从顶轮忽然间向上喷射。所以，为什么一个忽然死亡的人会有眼睛上翻的现象？他的意识升上去了，啊，你会感觉他好像在翻白眼啊，他的意识状态从顶轮飞出去了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一旦你的意识在心间认知了明光，他就会。像你冥想当中一样，意识开始沿脊椎上冲，冲出凡穴，融入浩瀚。啊，但这是针对最高根器者，啊，他在死亡当中证得了佛果。所以莲师这一段实际上讲得很深啊，非常深奥，非常深奥。对你极有可能在死亡的片刻突然证入那个内浩瀚，这是有可能的。啊，这个在密宗里面叫。法身抛娃，对的，抛娃，法身抛娃，也就是在死亡片刻专门用的一个抛娃法，让你在死亡的时候忽然间神识从顶轮冲出去，融到浩瀚里面。那么从这段话，我们其实可以窥视到一个窍诀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也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你的神识如果超越了顶轮。一样能够融入浩瀚当中，啊，一样能够融入浩瀚当中。所以你将知道一点，那个永恒超越你的身体，你迟早会让你的意识冲出你的顶轮，融入永恒。中脉的课程就是这个目的， 啊，有人问中脉课是不是这个目的？中脉的课程就是这个目的，最终让你的意识在活着的时候融入这个永恒的浩瀚。在最后，我们要讲一点刚才漏掉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莲师讲到黎明时分，你的心是敏锐的，你会有更多的善的功德；而傍晚时分，你的心是浑浊的，你会有更多恐惧的东西。我们要在这里讲到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啊，这个大家听好，这个概念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也就是你的意识在低的时候，你会产生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情感、负面的情绪。一个人在意识低的时候，我听说过很多灵修的人啊，我看到他明显感觉他的意识其实不高，但是由于他灵修了。他给自己的一个暗示，什么暗示呢？很多学习宗教或者灵性的人开始给自己一个暗示，暗示说我要跟随我的直觉，无论我直觉产生什么，我都要跟随他。而他认为这句话永远是对的。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对了50%而已，有另外50%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当你意识低的时候。你的直觉永远都是来自低意识频率的感觉，你无法碰到属于高意识的直觉，低意识也有它的直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将会看到很多灵性的人，他如果意识不够高的话，他跟随他的直觉仍然在犯很多的错误，但他认为他是跟随着直觉，而一个意识升高的人，他一样有直觉。这个直觉来自高意识的频率，它将带领你更好的融入更高的方向。那么，也许有人要问，我怎么样能够判断我的直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我的直觉，这个直觉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来自高频还是低频？这里面只有一个判断标准：如果你的意识是低的，无论你感觉这个直觉来得多么神奇。它都不可能是太好的。如果你的意识频率是高的，无论你的直觉是来的多么的平凡无奇，越是频率高的人，他的直觉来的越容易，而且越普通，看上去好像很平常，仅仅是思想里有一个新的感觉，有一个新的念头，好像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惊奇，但由于他的频率高。这些感觉往往会引导他到更好的方向，而往往是一个低频的人，当直觉来的时候，他会感觉高度惊奇，来得很诧异，因为他频率低，他更多的感觉是烦恼，所以偶尔有那么一丝闪光的时候，他觉得很了不得，很惊讶，突然间闪了一下光，他就觉得这个闪光来的这个直觉很宝贵，一定是上帝给他的。但是上帝即使给了你这么一个直觉，由于你的频率低。它已经被高度扭曲了，你知道吗？你接受上帝的暗示的时候，是你以你的频率来接受的，所以那个直觉仍然会被不可避免的大幅度的扭曲掉。即使那个直觉真的来自上帝，来自高频，但是它一定会被大幅度的你个人的频率扭曲成不成样子。所以你接受到的也许仍然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引导，一个相对于低频吻合的引导，但这个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所以，除非你提高自己的意识高度，所以你不可能在意识低的时候真正听到属于高频的东西，这个不符合能量法则。也许有的人说我真的听到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情况？这是一种一个非常低频的人烦恼的人。由于他的烦恼给他的冲击过于强大了，以至于他产生了强烈的决心，他拼命的念诵观世音菩萨，拼命的念诵上帝，念诵耶稣，以至于在强烈的几个小时的念诵以后，他的意识被短暂的拉高了，这是有可能的。你的意识在2个钟头的祈祷，强烈的祈祷，真诚的祈祷，痛哭流涕的祈祷以后，被短暂的拉高了。而拉高以后，你的确获得了一个属于高频的引导，属于一个高频的暗示， 而你抓住了它，所以这种情况也有，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大多数情况，一旦你的频率是低的，你感觉到了自身的直觉，永远不会把你引导到太高的地方，除非你能够短暂的达到高频，短暂的通过咒语，通过冥想，通过音乐。所以这就是佛陀在涅槃以前曾经告诫他的门徒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有人知道这句话吗？正悟性汝意，汝意不可性，四果阿罗汉方可性汝意。佛陀警告你，你不要太相信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其实是不可信的。只有到四果阿罗汉，他的意识已经非常稳定的安住在一个高度上，而且不会掉下来的时候，方可性如意，你才可以相信你的这些感觉，他们的真实性。所以，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跟大家讲的，你千万不要相信你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啊，我们学员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吃这样的亏了，吃亏吃到干脆留级啊！我们学院里面有留级生的，直接从6年级退回到1年级，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他相信他自己的某种感觉是对的，他相信他感觉到的某种直觉是对的因为他，大家知道是谁了。因为他觉得他的感觉现在是非常对，他看了一些书但其实他由于频率降低了，所以他这些感觉都来自低频的引导。好，这个所以在灵性的道路上岔路很多，陷阱特别多，大家要时刻的注意提高你的警觉，不要走错路走错路一走错就是好多年了。这个走错容易，走对难。好，今天的这个课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的是仪态冥想的时间，大家可以站桩。最后我提醒大家，站桩一定要站。你无论怎么样，怕苦怕累，你都要站。站桩绝对不能够偷懒你可以站桩，也可以打坐，在仪态冥想的半个钟头内，正好是半个钟头，大家可以利用半个钟头好好的站桩。要出汗，不出汗不行，微汗也可以。你站一个礼拜以后，你的身体虚汗、潮热虚汗就可以完全退掉。你会发现第一次站桩浑身是汗，一个月以后汗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只有微汗了。如果你发现微汗，你会发现后腰的两个肾脏区域变得很热、很硬，这就是肾功能变得强壮了。一个肾功能变得强壮的人他的性欲反而会降低。你整个身体系统因为肾功能的强壮会完全被转变过来，所以肾脏是一个绝对重要的领头羊，所以站桩几乎是比快走、比跑步强度要更好，而且效果来得更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无论怎么样，天热天冷都不要怕苦怕累很减肥，很减肥。你肥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湿气重。湿气重容易虚胖，所以站桩一出汗，脸就消下来了脸很容易消成这个瓜子脸，否则你肯定是个圆脸虚胖的你如果湿气重，虚胖的人一定是圆脸，所以大家认真好，我们现在开始。